弟兄姊妹平安，我感谢主，我们可以在主人面前一起敬拜。早上呢，心里面也有这样的感动，就是之前我们有交通我们圣经的时候，那我们特别呢就有谈到就是这个寡妇的两个小钱，所以呢我们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交通里面，那也是特别跟神的儿女那在主的面前有一起的交通。之前呢我就常常跟碧霜讲，就说哎呀我老了然后他就告诉我说，哎，你不能讲你老了，你越讲了你的心智就会越老，你应该说还很年轻。那这样呢生活上或是工作上呢，那就比较会有能力。我也觉得就是这样，这个诗歌里面特别讲到说，将我们最好的怎么样献于主，然后把我们的年轻的力量怎么样交给神，献给神。所以呢诗歌是说年轻的力量，那不是说年纪的力量。那今天不管我们年纪如何，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还是有一个年轻的心智在那里，那就是把那个年轻的力量献给神。所以我最近看一个那个飞扬杂志，那里面有一个作者呢，他就提到两个小故事。那这两个小故事呢就是讲到在英国呢有一个教会，所以呢在这个教会里面，那他们就开长执会。开长执会的时候呢，他们就看到就说啊，教会有一个需要，主日学的工作非常的重要。可是呢这个教会呢，他们就说好，既然主日学的工作那么重要，我们就要好好的来发展这样的一个事工。所以呢他们就聚在一起讨论，讨论到最后呢，他们说那钱从哪里来？那他们发现呢，整个的预算为了好好推动主日学的事工，那他们要有1000英镑。所以呢他们就让一位执事，那他们就在教会像我们这样的聚会的时候，他们就 announce 就说，我们现在呢教会要好好的把我们的主日学的事工做好，可是呢我们有人，我们也有力量，我们另外呢需要1000英镑来做这件事。所以呢在主日的时候，他们就报告完呢就说希望弟兄姊妹很多人都能够参与这样的侍奉，能够让1000英镑能够汇聚起来，能够做这样的一个主日学的侍奉。所以呢就在报告结束之后，那这个执事没想到发生意外那他就过了几天他就被主接去了。被主接去之后，人家就整理他的财务，那发现呢他自己个人呢他还有8900英镑，也就是说在他的账户里面还有8900英镑。那这样一件事情在那里。那另外一个小故事呢，同样一个时候他就提到另外一个小故事，也是在这个英国的教会里面。那他们也是在教会聚会的时候，这些小孩子呢在后面的主日学教室，那他们发现主日学教室非常拥挤了，已经挤到一个程度，孩子好像没有一个活动的空间。那教会也就准备把这个教室呢扩大，让孩子们能够有足够的空间在里面活动。所以呢当他们教会一 announce 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弟兄姊妹就开始来奉献。那有一个小女孩呢，当她听到这样的一件事，所以呢她就预备自己的心，也开始在那里汇集她的钱，那预备献给神。同样的呢也是发生了一个意外，这个小女孩过几天也被主接去了。所以呢大家呢也就整理她的物品嘛齁。所以呢就在她的枕头底下，那发现了一个小小的信封。那在这个小信封里面呢只有57 cent, 齁，就是57分。那在57分里面呢还夹了一个小纸条，小纸条里面写，我愿意把这个钱献给主耶稣，让这个钱能够让教会盖更大的主日学教室，能够容纳更多的主日学学生。那这个执事呢跟这个小女孩，那他们在奉献上呢他们都有不同的态度。一个人呢他是把奉献的事情 announce 出来了，报告出来了，那希望大家一起能够来做这件事。那一个人呢他是听到了这样的一个消息，他在他的里面呢就开始预备自己，为了汇集他自己的所有来献给主。所以呢在我们今天我们所要读的经文里面那我们也发现呢好像跟这样的一段，跟这两个小故事有一点点的类似。好，我们一起来读马可福音第12章41节到44节，41节到44节，那我们一起来读 那在荧幕上也有，那你也可以翻开你的圣经，马可福音12章41节到第44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对着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头投了若干钱，有一个寡妇来往里头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投入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所以呢，这一段经文很明显的呢，是主耶稣基督他在生活里面观察一件事情，所以呢，把这一件事情呢拿出来跟门徒们来分享。所以呢，不是在我们现在的情形，我们可以说这是跟着神的儿女，认识神的儿女来做分享。也就是说，他在奉献这样一件事情上呢，他给他的门徒有一些的教导。所以这一件事是一个事实，那这个事实呢，来影响门徒们能够过一个跟随主的生活，能够过一个做门徒的生活。所以呢，在这一段的经文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在这一段的圣经之前呢，那我们知道有一些文士呢，他们就挑战主耶稣说，到底纳税给我们的国家到底是不是一件正确的事，到底可不可以纳税给这个该撒哈？那他们就挑战主耶稣基督纳税的事。纳税呢是地上国的需要，可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他的重点，主耶稣基督回应到，就是说奉献这件事情是神国度里面的事情。也就是说，今天你进到神的国度，这件事情奉献跟你才有关系。如果你还不是神的儿女，奉献这件事情跟你还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一面呢，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我们都有一个国度在这里生活，纳税是我们的义务跟责任，所以呢，这是很自然的事。可是我们在神的国里面，同样的，我们对于奉献的事，我们也要认识。所以呢，在这件事情之前呢，同样也有一件事情，就是说，那有一个官就来问主耶稣基督说，哎，这个更大的诫命是什么？更大的诫命是什么？那主耶稣的回答，更大的诫命是什么？就是要爱神，要爱人。可是我们透过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件事，就是说主耶稣在这里呢教导一个更多的奉献，更多的奉献。这更多的奉献的重点是什么呢？同样一个精神，就是爱神爱人，爱神爱神。所以呢，如果我们不能够秉持这样的一个精神来爱神，我们不能够秉持这样一个精神来爱人的时候呢，好像呢我们说要做其他的诫命，其实我们是做不到的。我们要有更多的奉献，我们也是做不到的。所以在这里同样一个精神，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要守诫命，我们今天要奉献给主，首先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里面要有一个爱神的心智，我们里面也要有一个爱人的心智。好，再讲到了这里呢，同样的一处经文之前呢发生的事，就是说主耶稣基督指证这些文士的行为。这些文士在圣经的那个时代，他们是一些宗教领袖来的，他们按着他们对神的一些认识，那他们呢有一个敬虔的外表。为什么说他们有敬虔的外表？就是说他们在他们当时的社区里面，那他们好像在会堂里面有很高的地位，很多人都要来问他们这件事应该怎么做，那件事情应该怎么做。所以呢，他们可以按照他们所知道的来告诉这些人。那私底下呢，他们却侵吞寡妇的财产。那他们侵吞寡妇的财产，以至于在他们一个敬虔的外表下，他们的内心呢却是在那里占有别人的财物。那主耶稣基督就指证他们的行为，可是呢在这里呢，主耶稣基督却赞赏寡妇的行为。那当时有一些的寡妇，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就用这样的一个寡妇，他把奉献的一个原则呢就带出来。可是我们继续看到后面的时候，之后发生什么事情呢？之后呢，主耶稣就开始在那里教导，就说在末世的时代有什么样的预兆，末世的时候有什么的预兆。 到底在末世的时代，钱财比较重要，还是生命比较重要？今天如果我们知道，就是说主耶稣就要来了，如果金钱还可以带给我们什么帮助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一个金钱好好的去做。我们在这里不是说金钱无用，金钱有它的功用，可是呢，在末世的时代到底重不重要呢？其实呢，在末世的时代，生命才是更重要的，因为神来的是要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富，而且我们所在神面前所领受的生命是一个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看到呢，当主耶稣基督在后面发生事情的时候，他进到殿里面，在那里教训众人的时候，就要人知道说生命是更宝贵的。所以在这件事情之后，说完了这些的预兆，那他就谈到玛利亚香膏这样一件事情。玛利亚香膏这样一件事情是代表一个完全的破碎，一个所有的奉献。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的时候，好像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插上一段话，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好像没有关系，可是呢，我们细细的读，我们发现哦，原来主耶稣基督要他的门徒跟从他的人在奉献的事情上有很深的认识。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一面呢，我们交通我们财务的奉献，一面呢，又是要交通我们怎么样来全人奉献。因为一个全人的奉献才是主喜悦的奉献。弟兄姊妹，我不是在这里鼓吹，就说哦，弟兄姊妹奉献生活多么的多么的好，你们就要赶快来奉献，一定要有奉献的生活。好像在这里做一个买卖，我把这个东西说得很好很好，你们就可以多奉献，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呢是要在这里认识到，我们做神的儿女，奉献就是我们的生活，奉献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奉献呢，就是一个美好的生活，就是主要我们学习过这样的一个日子。那以致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连想都不用想，那我们就可以在神的面前完完全全的摆上我们自己。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主到底怎么样观看我们的奉献，我们奉献的态度，你有没有察觉到主耶稣基督在那里看呢？所以我们一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这里讲到很奇妙，就是说主耶稣呢对着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所以主耶稣基督是坐在这里观察的啊，观察大家怎么样奉献。那在这个路加福音呢，就讲到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是抬头观看，抬头观看，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所以呢，从两处的经文我们把它放在一起来看的时候，第一个主耶稣基督是坐着的，第二个呢，不但坐着，他是把头抬起来，好像今天这个奉献箱呢是一个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情况之下，那大家就走到这个奉献箱来奉献，主耶稣基督在那里观察。所以我就想到，就是说如果今天主耶稣基督坐在我们的中间观察我们的奉献，那他坐在那里的时候，我们一个一个人走上来奉献，那当然主耶稣基督可能不知道我们奉献了多少，可是呢他却在那里观察，他却在那里观察。今天我们走到奉献，知道说啊，主耶稣基督坐在下面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奉献，我们应该怎么奉献。如果主耶稣基督在观察我们奉献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奉献。我就想到我们我在读这个图书馆的时候，那我们的老师呢，他就是说为了让你们能够做一个更好的图书馆员，你们必须呢去到一般的图书馆，或是做到学校的图书馆，去好好的观察这些图书馆怎么样服务这些学生，或是服务读者。所以呢他又叫我们去，那当然说你不能让那些图书馆员知道，你又必须坐得很近，然后能够听到他们跟读者之间的谈话，大概谈什么话，然后看看读者的反应，对他那个服务的反应是怎么样，那仔仔细细的记录下来。那这个读者呢得到这个服务之后，有没有回头再找他，或是怎么样，要我们很仔细的去观察。我就是想到主耶稣基督在这里也是很仔细的观察，他对着银库坐着，他知道来奉献的人是谁，他知道来奉献的人是谁。所以我就想到，就是在我们整个旧约的生活里面啊，那神的百姓，那从迦南，从埃及要带入迦南地的时候，其实他们在旷野的生活，实际上他们就是在那里过一个奉献的生活。主耶稣，我们的神把他们带领出埃及，去到旷野， 为的是要侍奉神，为的是要侍奉神。所以我们翻开圣经读的时候，我们发现哇，为什么这些百姓在侍奉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常常谈到献祭的事，献祭的事。其实呢，献祭呢就是奉献。所以我们发现到，就是说整个百姓他们在那里侍奉的时候，实际上他们就是在那里过一个奉献的生活。他们必须把这个祭牲带到会幕前，交给祭司，让祭司呢在那里做一个献祭的工作。就是说他们的奉献透过这些祭司跟利未人的服事，可以献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看到经文里面常常提到献祭，有燔祭，有素祭，有赎罪祭，有赎愆祭，这些的侍奉，在旷野里面的侍奉，整个的中心都投注在奉献这件事情上面，投注在这奉献这上面。所以呢，我也想到就是说，如果我们奉献今天是奉献给一个对象的时候，这个对象对于我们所奉献的，他可以有两种的态度，一就是接纳，二不接纳。今天我们常常都会假设我们奉献神就一定接纳，可是我们有没有想到就是说，我们的奉献神不会接纳，我们的奉献会不会神不接纳？所以我就想到就是说，在教会信徒的时代，当我们的生活有了一个新的样式，我们都说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呢？所以呢，保罗就提醒我们，保罗提醒我们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献上身体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也是谈到一件事，就是我们在这里侍奉，我们在这里的侍奉是怎么样的一个侍奉呢？我们在这里的侍奉呢，是一个献上身体的侍奉。今天我们说我们是一个活祭，我们这个人是一个活祭，是一个圣洁的活祭，是一个神所喜悦的活祭。所以呢，当我们愿意献上自己的时候，这件事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如果我们不这么做的时候，很明显的，神并不喜悦。那我们从这一页经文里面看到，我们就是今天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面，不论是大的侍奉、小的侍奉、大的活动、小的活动，我们都是在这里过一个奉献的生活。我们在这里过一个奉献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要思想到，到底神有没有接纳我们的奉献。今天神也可以不接纳我们的奉献。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在这里一同聚集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把这一段时间分别出来，我们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我们奉献金钱，我们在这一段的时间跟弟兄姊妹交往，就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有没有悦纳。今天如果我们感受到神悦纳我们的奉献，今天我们离开会所，我们觉得我们一切的重担都已经卸在主的脚前。可是今天如果我们有一个心，我们发现神并没有悦纳我们的时候，可能今天我们的罪担还是跟着我们一起带领教会。所以呢，今天我们离开这个会所的时候，神到底在我们的里面做的是一个欢心的工作，还是继续一个那个重担还在我们的身上的工作，这我们都可以知道的。所以到底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献上的是什么，我们怎么奉献，我们献上是什么，神认不认识这些奉献的人？神认识的。主耶稣基督认不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认识我们。我们是谁他知不知道？知道。我们富有他晓得吗？他晓得。我们没有钱，我们过穷苦的生活，他知道吗？他也知道。可是呢，我们发现到就是说，主知道我们是怎么样奉献的，主知道我们怎么样奉献的。所以在经文呢，接下来的经文里面他就讲到，就说有好些财主往里头投了若干钱，有一个寡妇来往里头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很明显的区分两种奉献的方式，两种奉献的方式，一个是财主式的奉献，一个是财主式的奉献，一个呢是穷寡妇式的奉献。就是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区分两种奉献。那是不是说到财主式的奉献那就不是奉献呢？是不是说到穷寡妇的奉献就是奉献呢？那这是两个问题，我们可以来思想。那当我们继续思想的时候，我就想到在旧约里面，亚伯拉罕他是一位财主来的，亚伯拉罕是一位财主来的，他的产业非常的多。 那他的牛群羊群还有他的家庭的情况，整个收入的情况是非常的多的。可是我们发现到亚伯拉罕在神的面前，他虽然是一个财主，可是呢他过着一个奉献的生活。那我们知道就是说，有一次呢他在一场征战得胜之后回来的时候，那他就遇到一个主的使者，这个主的使者他的名字就叫做麦基洗德。所以呢当他一看到麦基洗德的时候呢，他就把他自己的十分之一献给他，因为他知道说这是主的使者他派他来，所以他从他的里面就有一个意愿把他所得到的十分之一献给他。当我们也知道有一次呢，我们的神就向亚伯拉罕说，你把你最心爱的儿子就是以撒献给我。这个儿子是亚伯拉罕在99岁的时候主所赐给他的，可是呢神却向他要他所爱的。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主要的时候亚伯拉罕他也愿意把他的独生爱子来献给神，他愿意把他的独生爱子来献给神，就是从他自己所生的这个爱子以上来献给神。所以我们发现到他是财主，可是他也愿意奉献。那今天呢就是我们是财主，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应当怎么奉献，这是我们要好好思想的。另外一个是穷寡妇的奉献，今天就是我们没有钱，我们当怎么样在主面前奉献，也是我们要好好思想的。所以圣经里面也提到另外一个财，这个一个寡妇。那这个寡妇呢，她一生得到这个，她在得到血肉病之后呢，她这个患这个病12年，12年的期间，她也把她一生的积蓄投注在这个医生的身上，投注在医生的身上。所以呢，在这医生的身上呢，他用掉了他一切的积蓄，可是他的病还是没有好，他血肉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直到他来到神的面前才解决。就是在这里有一个寡妇，我们也看到了，他虽然生活上非常的穷苦，可是他来到神的面前，他就在奉献箱丢了2个小钱。可是后来的经文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他丢了这2个小钱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所以呢，不管我们今天是有钱也好，是没有钱也好，我们一旦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要好好的思想今天我们是怎么样奉献给神的。所以呢，奉献呢这件事反映着我们进到神国度里面的一个态度，奉献这一件事情反映我们进到神国度里面这样一个态度。所以主耶稣基督在他那个时代呢就举了一个比喻啊，实际上是举了2个比喻。也就是说，认识神国的人呢，今天如果我们对神国认识，我们知道啊这里有一个天国，那主耶稣就说了比喻了，是说这个天国好像什么呢，天国呢就好像一块地里面有一个宝贝在那里。那有人知道了，哇这块地里面有一个宝贝，他就把他一生所有的积蓄都卖了，就是要买这一块地。为什么？这一块地里面有一个宝贝。天国又好像什么呢？天国就好像那个重价的珍珠一样，如果有一个人赏赐这样的一个重价的珍珠，他就把他的积蓄也都卖了，为了就把他这个珍珠买到手上。所以今天呢，这就说到我们怎么样奉献，到底我们对天国对神的国有没有认识。如果我们知道神的国是很珍贵的很宝贵的，那我们就把一切卖掉，为了得到这个最好的。所以呢，现代的人都很喜欢讲这个投资跟报酬的关系。如果今天如果有一个人马上就是现在进到我们中间说，哎呀某某银行告让我们知道一个消息，说今天你放1块进去，明天你就能够得到10块，我相信呢这样的一个信息呢比我现在讲的到还有效率。你们一听到今天投1块，明天能10块，可能呢你们赶快就会想说，圣宗你可不可以把你的道讲短一点，我们要赶快到那家银行去把我的钱投进去，投多少钱呢？你们可能会想到说越多越好，对不对？因为今天我投100块，明天就是1000块，明天就把它领出来，马上就有一个得着。可是今天如果呢这个人坐进来的人告诉说，你今天投进了1块，明天只能得到25钱。弟兄姊妹，我们都是聪明的人，我们就会把这1块紧紧的握在手中，我们会不会放到那个地方呢？不会。为什么呢？因为明天就贬值了， 所以呢，这一块钱呢，我们就会紧紧的握在手中。如果说到是说是十块钱的话，马上这一块钱我们就放出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投资跟报酬率的关系。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认识知道进到神国里面的价值，我们知道神的国度那么的宝贝，当神要我们奉献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一切献给主，好叫我们能够得到主的最好。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在奉献的时候没有这样的感觉，今天就是十块钱的奉献，二十块的奉献，一百块的奉献，一千块的奉献，其实我们不管奉献多少，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都不会有任何的感受。这不会有任何的感受，就好像今天我们随便的从我们的裤袋里面，反正我们口袋有多少钱，我们放进去就是了啊，抓多少钱放多少钱，有多少钱奉献多少钱，那没有感受。唯一的感受就是，主啊，我来到你面前，我已经有奉献了。是的，教会呢是收到你的奉献，可是我们还要进一步思想，到底我们的神有没有收到我们的奉献？这个是最实在的一件事情。今天主收到的奉献，他悦纳；主呢不悦纳，他也不会收到我们的奉献。教会会所是收到我们的奉献，可是我们要思想，到底怎么样的奉献才是我们真正的奉献？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奉献愿意投注在神国度里面的时候，神又给我们一个经营跟管理的智慧，我们才会像约翰卫斯理弟兄所说的，他说尽所能的赚钱，尽所能的省钱，尽所能的奉献。所以呢，主让我们在地上，也让我们有赚钱的恩赐。所以呢，我们在神的家里面，那我们不是说赚钱是一件坏事，可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怎么用钱。那卫斯理弟兄呢，他这次是说尽所能的省钱。为什么呢？我们赚了那么多钱，我们还要小心的用钱啊，不要浪费你的财物，你要尽量的省钱。省钱的目的是什么呢？尽所能的奉献，尽所能的奉献。当然你可以在这里，你把这一句话看作三类的人物。第一类的人物呢，他很有智慧，他尽可能的赚钱。第二类的人物可能他没有钱，他就尽可能的省钱。第三类的人，他是认识神的人，他就尽可能的奉献。可是我们也可以把这一句话看作一个人，一个人，也就是说，你如果你在神的家里面，你是一个忠心的管家，我们在神的面前的生活，我们就尽可能的赚钱，因为钱不是我们的主人，我们的主人是神。所以呢，在神的面前，我们尽可能的省钱，我们不是一个守财奴，那我们尽可能的省钱，为的呢是国度的需要。所以在神一呼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尽所能的奉献，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切的金钱都是来自于我们的主。就好像当神给亚伯拉罕这样一个呼召，要他献上自己的儿子以撒的时候，他就可以做到这件事。所以怎么样一个符合圣经的奉献呢？就是讲到我们的奉献不是为着自己，那我们的奉献今天是我们爱神的一个表达。今天如果你不认识神，你来到我们中间，你还是福音朋友，那我会告诉你，你不要做奉献啊，你不要奉献任何的金钱到后面的奉献箱，因为你还不知道怎么样爱一位神。如果你知道爱一位神的时候，那我会说，弟兄姊妹，请你们多多的奉献。为什么呢？奉献是我们爱神的一个表达，是我们属灵的生命。如果我们今天属灵生命成长，我们的奉献就会成长。如果今天我们爱主，我们爱教会，那我们的奉献呢，才会是自然而然的行动，而不是弟兄在这里催逼大家，我们有这样一个事工，请大家多多奉献，我们有那样的事工，请大家多多多。不是的，今天我们奉献呢，是因为我们爱主，我们里面的生命得到主的自己了，我们发现我们必须全人的奉献在神的面前，我们爱神，爱教会，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奉献的行动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奉献真的很重要。当哈拿在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他说，主啊，你给我一个儿子，所以神也把他的儿子撒母耳赐给他。可是呢，哈拿呢，按着他在神面前的所许下的心愿，他回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把撒母耳这一生都献在在你的面前，成为你所使用的器皿。所以他就把他的儿子献在神的面前。可是当他献上所有的时候， 主继续祝福他，并且给他生了三个儿子，又有两个女儿。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愿意爱神的时候，神的丰富是一直加上去，一直加上去的。在新约的圣经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对夫妇，他叫做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看到，哇，大家奉献的那么好，他们也想过这样的生活，所以他们把他们的财产怎么样变卖了。变卖之后呢，他们说我们要把这些财产奉献给神，可是呢，他们却私自留下来一部分，私自留下来一部分，只是把一部分呢奉献给教会。可是我们发现那样的结局，他们不但赔上了他们自己的生命，他们也失去了他们今生所得到的。所以呢，就在这样的一个好像在神的面前没有过一个正确的一个奉献的生活，以至于呢，他们赔上了他们的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就透过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就继续来思想主耶稣怎么样来教导门徒们过一个奉献的生活。奉献呢，到底有怎么样的原则，在这里让我们能够一起来思想。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再读一次哈，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叫门徒来说，所以呢，在这里呢，主耶稣基督叫他的门徒来，是要告诉他们说，这个寡妇所投入的虽然只是两个小钱，可是呢，比这些富人，比这些有钱的人投入的更多。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主在奉献的事情上的教导上呢，是一个更多的奉献，更多的奉献。那这个更多的奉献并不是按照我们奉献的这个金额的面值来看的哈，不是按照我们奉献的这个面值来看的，奉献的多寡乃是在我们的心里面，那个我们对神的爱的多少来衡量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爱神，我们献上更多的时候，这是一个更多的奉献，这是主所看重的，因为他知道我们爱他有多少，我们献上多少。我们继续看下去，就是讲到就是说，因为呢，这些有钱的人，他们都是把自己有余的拿出来投在里头，这个寡妇呢，是自己不足，然后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所以我在这里呢，也有两个问题在这里，到底呢，奉献呢，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到从自己有余的拿出来，还是从自己不足的献上一切？第一个是拿出来，拿出来；第二个是献上。线上，所以这个两个情形呢，那我就有一个感受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个拿出来的感觉呢，就好像是在我家车库里面啊，摆了很多的东西。那今天弟兄姊妹某一个弟兄某一个姐妹生日了，那我就想说，哎，我应该送他什么礼物啊？我就想，哎，车库还有一个东西啊，很好，放在那里好几年了都没碰过，我就去拿过来。然后把它包装了，包装好了，然后呢，他生日的时候我就说，哎，这个是很好的礼物，我送给你。好，这个是一个感受哈，你们听听看。第一块一个就是呢，就说好，这个弟兄这个姐妹生日了，那呢我就看看我银行的账户里面，哎，我也还有，可是呢我就从银行里面提出来一笔钱啊，包了一个红包送给他。那这送了一个红包之后，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感觉啊？有感觉，为什么？银行的那个 statement 对不对？又少了一点，对不对？100块，原本是5000块，拿出来100块，可能就是4900块。所以呢，今天你会有一个感觉，哇，我的这个账户里面又少了一些钱。所以这是有感觉。你从车库来，你不在意，送就送，反正他也不知道我是从车库里面拿出来的。可是如果今天我送的是一个红包，那我给他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到底要给多少？100块够不够？200块够不够？500块对不对？我就会在那里衡量，到底要献上多少。所以我就想到说，当我们献礼物的时候，这个人是在我们的位分之上，或是这个人是在我们的位分之下，我们都有感觉。好，位分之下不要送太重，位分之上多送一点。好，那可是呢，也有一个相对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今天如果位分之下的人收了我们的礼物，他拒绝我们，我们会怎么样？我们可能会很生气，哇，我送你礼物怎么样，你还拒绝我。可是呢，今天我们如果送一个礼物给我们位分比我们高的人，那这个位分比我们高的人拒绝我们的礼物， 弟兄姊妹，我们会怎么感受？哎呀，好丢脸啊！为什么？他竟然不要我的礼物，只是我送的太少了，他根本不 care。 所以呢，到底我们是拿出来或是献上，这样一个情形呢，是我们要真的好好思想，今天我们到底是献给神，我还是拿给神，我们有没有在意这件事情。所以呢，这一个事情我们继续思想的时候，两个小钱实在很少，对不对？两个小钱我们都可以拿得出来，两个小钱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拿出来，两个小钱实在很少。可是呢，如果我们在对应看的时候，主耶稣的教导是说，他把他一切的养生都献上了，确实很多，确实很多。所以当我们献上的是一切养生的时候，那是很多的。那在有一处的圣经里面呢，他的翻译就是说，这个财主的奉献呢，他只是抽出来一点，从他所有里面抽出来一点。那寡妇的奉献呢，是仅有的一点，仅有的一点。虽然都是一点，可是呢，代表的意义不一样。当你抽出来一点的时候，不到十一；如果你在你的口袋里面抽出来一点的时候，不到十一。可是呢，你献上仅有的一点的时候，远远超过十一。弟兄姊妹，你可以知道这样的一个概念吗？说今天我们随意的抽出来一点，不到十一。可是呢，我们愿意抽，把仅有的一点献出来的时候，远远的超过十一。所以呢，有一位姐妹呢，艾文斯呢，她就在她的书里面《日日与主同行》里面呢，她就提到，其实奉献呢有三个标准。第一个标准呢是怎么样的标准呢？第一个标准叫做献上十一的奉献的标准。他说到呢，这个十一的奉献，按着旧约圣经马拉基书里面所写的话，献上十一呢，不过是因为我们欠了主，我们欠了主，所以我们把十一还给主，欠了主，所以还给主。今天想想看，如果我们欠了人的债，我们不把这个钱还给他的话，他会一直在后面追讨我们，对不对？今天呢，如果我们献上十一，这个概念只是我们还给神，弟兄姊妹，是神已经给我们了，我们还给他十分之一。第二个标准呢，就是说在这个十一之上的开始呢，才是献上礼物。所以今天我们还给主之后，我们到底献给神什么礼物呢？到底献给神什么礼物？我们奉献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我们把礼物带到神的家里面来献给主呢？这是非常重要一件事。第三个标准就是一切给主。当我们愿意把一切给主的时候，我们发现到原来我们生活的一切都是主的，都是主的。我们在用钱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小心。主啊，这是你的钱，我应当怎么使用？主啊，这是你的钱，我应当怎么来花？所以呢，我们就不会花在那个不应当花的地方，我们也不会去那个不应当去的地方，把属于主的钱往那里堆。我们呢，就会好好的保守这些钱，让主来使用，让主来使用。虽然有一些的投资可能会让你的金钱增加，可是是主不喜悦的，那我们也就不去做。所以弟兄姊妹，在这边呢，我们看到这一位姐妹特别讲到，就是说这个是做门徒的一个条件。就是说，当主训练我们做门徒到一个程度的时候，这些标准对我们来讲是我们可以达到的，而不是我们要去守的。如果我们今天要苦苦的守这些，可能我们守不住。可是今天我们知道主已经那么爱我们了，我们才能够在他的面前有这一切的回应，因为我们知道主大过我们。所以呢，在这里呢，我有一段小小的影片，那大概五分钟左右啊，我让弟兄姊妹一起来欣赏。那这一位姐妹呢，她叫做白宝珠哈，白宝珠。那她在神的面前呢，她就奉献自己。她从小生长在中国，可是因为中国战乱之后，宣教士必须离开，所以她又回到美国进修这个护理方面的事。那进修完之后呢，她对中国那个宣教的负担还是非常大，所以她又再一次的进到中国。进到中国之后呢，一样没有办法长久在中国，因为在那时候我们的生活的历史我们都知道，一个战乱的情况下，所以呢他就选择到台湾。在台湾呢，他就开始他的一个医疗的宣教侍奉。我们请 Adam 帮我们放一下。那个在那个 照片上点一下就可以。不是在这个啊，点不出来。好，点不出来没关系，那我就一边叙述，如果他们待会点出来的时候，那弟兄姊妹就可以继续看。所以呢，就是讲到这一位姐妹呢，她年轻的时候开始，她就在台湾的澎湖，澎湖呢是台湾的离岛，那这个离岛呢有64个小岛，所以呢当她年轻的时候，她就单身啊，一人，她就在这个澎湖的这个群岛开始工作。做什么呢？她做麻风病的治疗的工作，所以呢从年轻的时候人家称她白姑娘，然后呢到她中年的时候人家叫她白阿姨，到她老年的时候呢88岁人家叫她白奶奶。所以呢她一生的侍奉呢就在澎湖这个离岛。澎湖呢当时在台湾地区呢那有许多的麻风病，所以呢麻风病呢必须跟人隔绝开来，所以呢她就这个在离岛有很多的地方就充满了麻风病。在这个麻这个我自己都不知道，那经过这一段的叙述我才知道。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吧。
我就是因为一路就干家了，一直说回家啊，回家那情况可能弄下房价，他把他弄大，然后旁边就转家，我按点就完了。
他说台湾那时候。他们碰到麻风病的人，他们就集中在一起，然后有一列的火车，那他们就带着这些麻风病患，然后到那个麻风病院。
从人类史上出现第一个麻风病人开始，这群人就注定悲惨一生，不是被人丢弃在荒岛上饿死烧死，就是被抓到一艘麻风船上，放不到波涛汹涌的大海中，不准靠岸。
我这几个一路就干家了，一直说就回家啊，回家赚钱哈，弄再搬家，还往上弄大，然后旁边就转家，哦啊啊啊啊！这地方啊，那么穷啊，我。叫做最前装啊，福建太古的这个病啊，是恐怖啊，很简单。
The doctors were afraid to see the patients. They were afraid to prevent themselves. Every family that had a case was afraid to acknowledge it.
Yeah.
And in some cases, the patient was hidden in a room in the house. So that they thought that neighbors wouldn't know, but at least they hoped that the health department wouldn't know.
白姑娘在离岛大街小巷发放福音单张和旧圣诞卡片，来吸引大家对她的好奇和注意，从而慢慢建立起友谊。
I remember as a child, one of the big things to do after Christmas was to collect all the Christmas cards we could from our friends and family, and we would tear off just the cover.Especially if it was a pretty picture or had a religious sentiment to it. And we would package them all together and send them to our Aunt Marjorie. And we saw pictures of her handing out the Christmas cards to children here in Phung Hu. And the children would just, you know, they have a pretty picture of their own.
早到五点，阮都爱结时阵啊，甲我边仔个先，可肯出来食药，可肯出来治疗，
啊，来我比较家看，哈、哦，药啊免钱，但弄免钱，你来，哦，一抓不好了，上少爱一二十抓。
There are people who remember saving medicine bottles, little prescription bottles, or small offering envelopes that they would send to her. Then she could use to give the prescriptions, the medicine, to the people at the clinic.
She had churches all over the United States supporting her. And they'd send money and gifts, and it's part of her goal was to, on furlough, was to reach all these churches. And they'd have her as a guest speaker for church service.
She'd have to go from church to church to church to church, almost like a political campaign. So people would contribute money. And they were curious, you know, what is she doing? How is the work going? But it's very exhausting for her.
She suffered, we call, culture shock every time she came back to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it was difficult for her to have to put up with our traffic and everything else over here. She was always anxious to get back home, as she called it. Home for her was in Moscow.
所以对他来讲呢，他有没有遗憾呢？他没有遗憾。他在他过去去世之前两年，主把他接去两年前呢，那台湾澎湖的麻风病再也没有这样的病例，整个呢，整个麻风病的病史就停在那里。两年前，在他被主接去之前两年，那整个的案例就没有。那我们看到这个影片，我们发现他的病院呢，整个跟关闭了。因为再也没有麻风病人会进来了，他的医院关了。那我们也发现他在主面前的服事也真的是蒙神的奖赏，那也得到主的一个，我觉得我自己看的时候真的很感动。我会把在这一个影片大概有58分钟，这只是其中的十分之一，那我会再送给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可以看看。我自己在台湾那么久，我并不知道这样的一位宣教士他在那里暗暗的做了什么事。今天我们奉献，我们也不是要奉献给人看，可能也没有人知道你的奉献多少。那你可能在别的地方你有奉献，也没有人知道。可是呢，我相信主都观察到了，主在我们的里面，他知道我们是怎么样奉献的，主知道我们是怎么样爱他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献上十亿的时候，我们的里面呢，还是先有这样的一个心，就是主啊，我还上。我们不是说我们献上十分之一的，就告诉神说，神啊，我已经做到了，十分之一我做到了，那我不需要再奉献更多了。不是，十分之一只是我们还给神的，我们之后的才是我们献给神的礼物。我们到底准备多少礼物献在神的面前呢？弟兄姊妹，真的奉献呢，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侍奉。奉献是一个实实在在侍奉，是做神的儿女才配有这样的侍奉。你今天还不认识神，你不要奉献，因为这个不是你的侍奉，你不能够在这个侍奉上有份。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是在这个侍奉上尽我们一点的力量，完完全全的摆在神的面前。我相信神祝福每一个神家的儿女，那我们所有的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在神的面前就好好的来使用。我们一起来唱诗歌303首，我们聚会就到此。